家好。
感谢主啊，这么不好的天气，我们还是、可以来敬拜他。这个加拿大的冬天很长，我们生活里面也常常会有黑暗，但是我们来亲近主、敬拜主的时候，主的光、主的爱就照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平安，也给我们心里面有盼望和力量。好，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我们也感谢你同在的光，主，我们再一次也把我们的心里面的伤痛、我们心里面的惧怕敞开，求主你自己来医治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安稳我们，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自己爱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等候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祷告啊，祷告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呢，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是通过祷告与神来相交，我们通过祷告经历那一位看不见的神，他其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所信的上帝，他不单单是上圣经告诉我们是天地的创造者，是世界的主宰，是人类的救主，他是我的神，我的天父，我的主。甚至当我们真的是能够这样跟他越来越亲密的时候，跟他同行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他是我的朋友啊。那到可能亲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会发现这一位主是我灵魂的良人啊，他是我的新郎啊，我们的灵是他的新娘啊。那只有通过祷告，只有通过祷告，我们才能够这样的来经历上帝，才能够这样的和主建立这么亲密的关系。不过祷告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虽然我们一信主就会甚至还没有信主就会有人鼓励我们要祷告啊呀，可是呢，我们还是很多的人不祷告，很难祷告啊。那为什么呢？有时候我就会问问人，我说你祷告没有啊？你祷告不祷告？有时候他不好意思告诉我说不祷告啊。我说为什么不祷告呢？通常有两类的回答啊。这个一类回答就说没什么事啊，都挺好的，我没什么需要去求的啊。那么另外一种回答就是没用的，求了也不给啊。就好像这个师母有一次跟几个朋友谈话啊，这个有一个朋友就说他很多的难处，那旁边的朋友就说你要祷告啊，说我不信上帝的。那这个师母就问说你为什么不信上帝啊？我祷告一点作用没有，一点用处没有啊，也没有得到我所要得到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祷告的动力从哪里来啊？祷告基本的动力从哪里来？祷告基本的动力是出于需要啊，出于需要。祷告基本的动力出于信心啊。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有需要，我们会祷告，我们愿意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主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受限于我们自己所知的需要和我们已经有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祷告所得的会很有限啊，甚至呢也会常常失望。因为呢有两样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不晓得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同时呢我们的信心是很有限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祷告的人，要能够真正的经历得到上帝应许我们从祷告里面会得到的那个丰盛的祝福，我们需要突破啊，需要突破我们自己的所知，需要突破我们有限的信心啊。那能不能呢？可以的啊，因为主耶稣他愿意带我们突破，在祷告上突破。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刚才所读的故事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带着那两个来求告他的人在信心上突破在知识上突破的这个故事很多时候我们很留意这个神迹但是我们要仔细看的时候，这个故事 绝对不单单是耶稣行的两个神迹而已啊。我们看见这两个人非常的不一样啊，这个有从这个经文来看有哪些不一样，身份不一样啊。你们跳得很快啊，很显然啊，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是不是啊？那个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啊，身份很不一样。那个男的呢，这个雅鲁很尊贵，他是这个当地会堂管会堂的，是当地的领袖。那通常这些当地教会啊，不是教会啊，犹太人会堂啊，那这些领袖通常都是有名望的，是不是啊？通常也会相对来说很富裕，是不是啊？所以呢他是很不一样的。那个女人怎么样啊？连名字都没有啊，连名字都没有，很卑微的啊。那雅鲁本身自己是很健康的，但是这个女人啊，她身上啊，她有犯血漏啊，12年的血漏没有医好啊。那雅鲁之所以来求耶稣，她啊，是因为那个真爱的女儿，病得要死啊，着急急得不得了啊。这个做爸爸的都知道，这个女儿对爸爸来说是多啊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我女儿非常的烦我啊，因为呢我过度的保护她啊。这个他昨天我出去一天啊，晚上才回来。那到了下午，我就跟他妈妈，我知道他烦我，所以我就要他的妈妈和他的哥哥这个常常检查他的行踪啊。他烦我，但是这个因为我爱他没办法啊。所以这个女儿对爸爸有多重要啊，你可以去领会啊。那么我们也看见雅鲁是公开的来求啊，很迫切的以后，但是这个女人呢，她根本都不敢出来，是不是啊？根本都不敢跟耶稣说，她只想偷偷的摸一下，只敢偷偷的去摸一下啊耶稣的衣裳，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得到医治啊。那我们看到虽然很不一样，可是他们有共同的原因来求耶稣，因为两个人的需要都很大，很迫切啊，很重要的需要。那么两个人都有信心啊，可能那个女人信心更大，是不是啊？都相信耶稣能解决他们的问题。那我们在故事的结束，我们都看到两个人都得到自己所求的，但是他们也远远不止得到自己所求的啊。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里面啊，这个过程看这个结果都完全出乎他们的意外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犯血漏的女人，她的信心近乎迷信啊，她的信心其实带着迷信的成分。那么而且呢，她只要这一次，她准备病好了马上就闪人啊，就走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有一个很迫切需要祷告啊，幸好得到了，然后就好了，对吧？就完了，这个就结束了啊，不过呢，他闪人的时候，耶稣没想到耶稣居然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啊，他吓死了，是这个不单单因为他这个偷取耶稣的能力啊，不是说耶稣要找他算账，你怎么就这样子来偷取我的能力啊？或者一声不响也不给我一点礼物啊，也不给我一点承认呢、啊，你就走掉了啊？至少给我打个广告。这个扩展我的知名度，是不是啊？耶稣叫住他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呀，他害怕呢也主要也不是这个缘故。其实呢，他做的这个事情呢，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出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按照犹太的律法按照旧约的律法，他是不洁净的。那他坐过的地方碰过的东西，别人碰了，别人也变成不洁净。那他去摸耶稣的衣裳，等同于什么？等同于把他的不洁净传给了耶稣。那你让一个拉比，你让一位拉比变成不洁净，因着你的不洁净让他变成不洁，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那他所以他非常的害怕啊，他非常的害怕。可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耶稣完全没有责备他，一点也没有责备他，反而很慈爱的跟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 灾病痊愈了。耶稣给他的远远超过他所求的，因为呢，如果我们领会他的时候，领会他的这个生命的光景的时候，你会知道其实他的痛苦远远不止他身体的疾病这一个痛苦，他的生命里面，他的心灵里的痛苦远远超过他身体的疾病。那么雅鲁啊，如果你是雅鲁的话，如果你想想像我，我就能够领会啊，假如我是雅鲁，我女儿在家里病得要死了，那么我听说这个拉比他是有医病的能力的时候，我这样子放下我的这个架子啊，我来这样子再三的恳求他，可是这个拉比虽然答应了，但是不勇猛，而且呢很烦人的，你知道吗？这些吃瓜群众就等着看热闹，然后就围着，然后以至于这个拉比，我今天要是麻烦的这个耶稣跟我一样叫做小跑跑到我家里去，这些吃瓜群众都这么拦阻着这个让耶稣走得很慢啊，我已经够心急火燎的了，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女人要拦住他，居然耶稣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还停下来，你想想他的心情，我会非常的着急，你知道吗？那在同时也会非常的紧张，因为我知道女儿的病成什么样子。这个时候，他最害怕的事情就发生了。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家里就有人来报告了，你女儿死了，你女儿死了，算了，不要烦先生了，他忙着呢。你们很多人说牧师很忙哦，那耶稣比牧师不知道忙多少倍，是不是？哎，这个人很体贴耶稣，你说牧师忙着呢，你就不要劳动了，没用了，反正都死了。我不知道雅鲁这个时候，你们想想他什么心情，爹爹的伤痛是不是？可是在伤痛的里面怎么样，失望埋怨，甚至怎么样老路，是不是？甚至会迁怒于这个女人，都是你，都是你们拦住了她，说不定对主还也有埋怨，我这样的求你，我女儿病成这样子，这么着急，你为什么这么慢，她十二年的血肉，你好，我女儿回头来医她不行吗？这种慢性病有什么着急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却仍然从容镇定，告诉他说，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而且呢怎么样，别人放弃了，甚至叫雅鲁也放弃，耶稣也没有放弃，耶稣没有放弃，耶稣还是说开始去，继续的往他家里去。往他家里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乱成一招啊，乱成一招，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个女孩子已经死了，已经没救了。但是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周围人都耻笑他。我不晓得那个父母信不信啊，不晓得雅鲁和他的妻子相不信不相信耶稣的话，不过因为是父母，因为里面的真情情切，所以呢总算抓着抓着这一根稻草吧，哎呀，抓着这个稻草吧啊，抓着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信心和盼望，跟着耶稣去啊，那跟着耶稣进去到女儿的床前啊，那耶稣就拉着孩子的手啊，拉着孩子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其实这个话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早晨叫孩子起床说的话，说什么呢？宝贝起来了，宝贝起来了，然后那个女儿真的起来了，真的起来了。不过非常奇怪啊，这么大的神迹， 耶稣特别叮嘱他们，严严的切切的祝福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啊。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看到啊，耶稣在这里做的不单单为这两个人，不单单为这两个人，也为着门徒，也为着周围的人，要他们在祷告的信心上面突破，让他们知道我们来祷告不要单单的求我们所以为我们需要的，我们信耶稣不要按照单单的按照我们自己有限的想法和看法来相信啊。当耶稣这个不合我们的期望行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信他？因为我们里面那个最深的那个惧怕，只有靠着对耶稣的信，只有信耶稣的时候才能够胜过我们里面那一个最深的惧怕。其实我们人生总是活在惧怕里面啊，总是活在惧怕里面。我们越深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除去了一些惧怕，但是里面有很深的惧怕，但是那一个惧怕只有通过对耶稣的信才能够真正的克服。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我们到耶稣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稣要给我们的，耶稣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的，对吧？我们要能够知道，也能够愿意领受耶稣真正要给我们的，我们真正需要的。祷告最原始的动力啊，祷告最原始的动力一定是出于需要啊，一定是出于需要。这个有的人骄傲，就好像我不信主的时候一样啊，我们觉得自己行，不需要什么啊。所以这个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去查经班的时候，我非常鄙视那些关于祷告的见证啊。这个我觉得人就是要靠自己的啊。所以呢，我听见祷告见证，我不是信了，我就是很鄙视这些人啊。这个是出于我的骄傲啊。我信主之后，我发现说，其实我里面有很多惧怕。呀，我为什么有很多惧怕呢？我很多惧怕就是因为我有很多需要啊。那我们如果谦卑一点的人，谦卑一点的人知道自己需要的时候，这个需要就会驱使我们去祷告啊。那我们有问题有需要自己解决不了，我们需要工作，需要医治，我们的婚姻有问题，我们儿女家人有问题，我们可能焦虑失眠啊，生活里面很多的问题，很多需要。那如果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啊，愿意谦卑的时候，我们就会来求耶稣啊。我后来信主之后就谦卑了，你知道吗？我后来信主之后，我发现其实我是一个很无能的人，这个我连消费都搞不定的，我要去买一个礼物，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子来 handle 的啊。我常常逃避这些事情。那我信耶稣之后，哎，我要买礼物，觉得很头痛、很麻烦的时候，我就祷告啊。当我祷告的时候，就真的带领我这个很顺利买到合适的礼物啊，这样啊。所以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就可以承认自己甚至有最简单的需要啊。那我们愿意信靠的时候，你会经历足满足你的需要。但是我们的问题绝对不单单是这样的需要而已。就算找工作好像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的需要绝对不单单是需要一个工作，我们在工作上面，在工作方面可能有更大的需要。就好像这个女人，她身体有要医治，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需要，可是她的需要远远不止她身体的医治。我们辅导很多这个婚姻有问题的朋友弟兄姊妹辅导很多这个跟儿女亲子教育有关系的有问题的这些朋友们，但是坦率的来说，我们绝对不单单要学习在婚姻里面怎么更好的沟通，绝对不单单学习怎么样子跟儿女有更多的互动。我们里面，我们作为丈夫妻子，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命，我们作为父母，我们的品格、生命、信心、能力，这些内在的需要才是更重要的。如果我们这个里面的生命不改变的时候，你学到那些方法有帮助，但是那个帮助是非常有限的。就好像这个女人身体得到医治了，很好很好，对吧？ 不要禁锢这个事情啊，耶稣不禁锢我们啊，这个身体的医治啊，我们的生活啊，这个得到供应保障，耶稣不禁锢这些，但是我们更重要的需要是我们内在的需要，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品格的需要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啊知道那个女人得到医治，但是不放她走，不放她走。不放他走，不是因为那个女人让他不解，因为呢，他来到世上，他就是甘心要用他的洁净来代替我们的不解。不单不是因为那个女人从他得到了拿走了他的能力，因为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把他的能力给我们，让我们从无能变成有能啊，这是他要给我们的。但是耶稣来，耶稣拿住那个女人啊，拿住那个女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知道那个女人更重要的需要，真正的需要。这句话啊，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啊，这句话里面表达了他三方面最大的需要，真正的需要。第一，他称她为女儿，称她为女儿，这是很慈爱的话，这是慈爱的话。这个给这个女人她真正的身份，她是亚伯拉罕的女儿，是天父的女儿，是神的女儿。因为她的病，因为她的不解，她被人藐视，人都离她远远的，而且她也必须离人远远的，她不能给人接触的。她里面的那个自卑，那一个没有价值，那个伤害需要得到医治，只有那个爱，只有耶稣那个爱才能够医治他。第二个，他真正的需要是需要得救，他不单单身体需要得到医治，他的不洁需要被洁净，他的无奈和无力啊，他啊把他一切所有的都花掉了，他生命里面充满了无奈和无力，充满了失望。但是这一个无奈和无力，这一个不洁是可以得到拯救的，可以得到医治的，可以得到洁净的。最后，平平安安的去吧，平平安安的去吧。如果你是他，想一下，十二年花尽所有的，找了很多的医生，一直治不了，他里面多少的挫折和失望，他可能都养成了一个习惯，随时都准备失望，是不是啊？如果我们经历很多挫折和失望的时候，我们可能里面常常的就是预备到这一次又失望了，但是呢，因为你习以为常了，对吧？习以为常了，就接受这个失望而已。但是耶稣给他真正的平安，你只要信靠，你只要信靠我，你就永远有平安，你不再失望啊，不会让你失望的。所以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们来求耶稣，来求耶稣，有这个信心很好，很好啊，我们愿意谦卑的因着我们的需要来求耶稣，很好。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明白耶稣要给我们的那个真正的需要，常常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意识到的。我们需要蒙爱的身份，我们需要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需要常常听见那征服我们爱子爱女的声音，这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如果我们有那样的爱的时候，那样蒙爱的时候，我们会里面，我们对自己，我们会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需要所在，我们会有真正的满足啊，我们会开始有真正的喜乐。我前几天看到一篇见证，一个孩子啊，他讲了他父亲的改变。他父亲从前是孤儿，他不晓得啊，他不晓得他父亲从前是孤儿啊，因为他也没有听父亲讲过从前的事情。不过呢，他在他的感觉里面，这个父亲总是非常沉重，而且呢，好像总是很多的担忧啊，也很多的害怕，很谨慎，很紧张，常常。但是他自己长大了，出去了啊，过了几年回家，突然之间发现父亲改变了， 他发现父亲很轻松，很写道，不像以前那样子，总是很紧张，很沉重。那这个时候父亲就开始跟他讲他的人生啊，其实父亲是个孤儿，父亲是个孤儿，在孤儿院长大啊，这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养成了他这种沉重、紧张、不安的习惯啊，因为他啊也没有多少人真正的爱他。不过这个在他离开这几年里面，他的父亲认识了一些基督徒，带他信主了，父亲认识了上帝。他父亲回头看的时候，看见原来上帝一直在爱着他，原来天父一直在爱着他。那他在父亲在这个群体的里面，当他信主之后，感受到天父的爱，所以整个人都变了，整个人都变了啊！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需要是需要被爱，但是人的需要、人的爱很有限啊。就算我女儿有我这样爱她，那个爱是不够的，那个爱有的时候会变成是一个负担，就好像我这么紧张的爱啊，对她来说是一个负担，这是为什么她烦我，我很理解，你知道吗？因为我的爱对她来说是一个负担啊。但是上帝的爱、天父的爱不会是一个负担啊。神的爱是完全的爱，那我们需要得救啊。我们需要得救，身体的残缺需要得到医治，但是最重要的是心灵的残缺需要得到医治。我们人际关系里面很多的疏离啊，很多的疏离，我们很难跟人建立进入亲密的关系啊，甚至在婚姻里面都不能。其实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内心的不洁，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只是本能的逃避害怕啊。当我们真正得到洁净的时候，就不再害怕，就可以坦然的跟神、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那我们人性的缺陷需要医治啊。这个我们常常讲罪啊，什么是罪？罪就是人性的缺陷啊，罪就是人性的缺陷。我们自己啊，讲这样子讲的时候比较容易承认说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有过犯啊。但是呢啊，如果我们留意看别人啊，我们看别人比较容易啊，但是我们留意看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性都有它的劣根性啊，人性都有它的劣根性。这个啊，共产主义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理想，很美好的一个理想，但是为什么这么可怕的后果？因为共产主义忽略最重要的事情。最根本的事情就是人的劣根性，人的罪性啊，人性的缺陷。那这一个人性的缺陷需要得到医治，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那第三个方面，我们需要平安，需要平安，真正的依靠啊，真正的依靠。那我们里面为什么焦虑？因为自己靠不住，别人也靠不住啊。再爱我们的人也有一天可能会离我们而去啊，但是那个爱我们的天父是可以真正靠得住的啊。我们要学习从今天就靠他，不是到需要的时候才靠他，我们要能够发现他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啊。生我是很会睡觉的人啊，但是去年啊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从纽芬兰回来，他突然告诉我他失眠好几个礼拜了。我很惊奇，我说啊，你还会失眠？我这样的人才失眠呢。但是他告诉我，他真的失眠，整夜睡不着觉。不过他说这个感谢主，好像好一点了，好像好一点了啊。他写了一篇见证啊，我今天晚上回去会把它播出来啊。强行看他的见证啊。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学习祷告，睡不着觉的时候祷告。最后他学习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用主导文来祷告啊，主导文来祷告，慢慢慢慢的得到医治。那个主导文啊，祷告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们说你可以念主导文，但是不是当咒语来念啊？不要以为这是咒语会很有效 ，OK？ 你要把它当咒语来念，你就搞错了啊。当我们祷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用主导文来祷告，让这个经文带着你醒觉到天父的同在， 用这个祷文带领你进到上帝的爱里面。圣经所应许的，耶和华所爱的必安然睡觉。这一个祷告，当我们带着信心来祷告的时候，相信天父的爱的时候，这个祷告带我们进到天父的爱里面啊，那个天父的爱会医治我们啊，医治我们到一个地步，你睡不着觉也不焦虑，你知道吗？我常常睡不着觉的，那我就祷告，那祷告也不一定可以睡回去，但是我会很安然的不睡不着觉，我很安然的睡不着觉，睡不着就睡不着吧，主跟我同在，主抱着我，有什么关系呢？很奇妙，当我不再为睡不着觉焦虑担心的时候，突然就睡着了。所以我们需要进入真正的平安，这是我们生命真正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最初开始祷告是因为别人的见证，听到别人见证啊，不像我那么骄傲，比较谦卑，你知道吗？啊，就相信耶稣可以帮助我，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不过呢，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可能很失望，就好像那个朋友说的，没用的，我祷告了一点用处没有。就像雅鲁，当女儿死了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她一定非常非常的失望，是不是？而且呢，他来求耶稣的时候，他是有很具体的诉求的，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觉得耶稣怎么样子听祷告呢？就是按手在他身上。耶稣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按手在他身上啊。那耶稣他没想到，耶稣不急不忙，而且耽搁，根本就没有来得及，那女儿就死了啊。我们信耶稣，但是我们对耶稣的信常常有很多的限定。我们要求耶稣按我们的方式，按我们的时间相信行事，我们才能够信。当耶稣不按我们的方式，不按照我们的行事去行事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行事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很多的失望。我们这样的信的里面有非常多的惧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信是在于我们的眼见，我们看到就相信啊。那当我们看到那个环境不利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信啊。我们信就是要看到说耶稣上帝按照我们所求的去做啊。但是耶稣对雅鲁说啊，耶稣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啊，不要怕，只要信，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克服惧怕啊。我们每个人里面有很深的很多的惧怕，但是这个惧怕不是外在的环境全部按照我们的期望我们才不惧怕的。外在的环境再好再顺利，那一个惧怕还是在那里。很多时候我们要求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你就有平安的，你就能够不怕的啊。这个没有工作祷告求工作，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有了工作你里面怕不怕？还是怕，照样怕啊。要克服那个惧怕啊，这个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克服和胜过那个惧怕。我们怕生病，那求得医治，但是我们更怕死，是不是？我们胜过，怎么样的胜过对生病的惧怕，对死的惧怕？只有信才能够胜过那个惧怕。所以耶稣跟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要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克服，才能够胜过那个惧怕。怎么样子能够，那到底什么是信呢？到底什么是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认定他，抓住他，信靠他到底啊。那你怎么能够这样子信？怎么能够这样子信？要真正能够信，就是知道他是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啊。要通过他所做的所行的去知道明白他是谁啊，他明白他的爱，他的能力。对于犯血漏的女人，他为什么一定要停下来？因为他知道那个爱，他爱他，他爱 这一个女人，他需要给这个女人他的爱。耶稣啊，他会为这样的一个不知名的人停下来，因为他爱。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有多爱我，耶稣他有多爱我。像我这样自大无知悖逆，但是他爱我，他不放弃我。像我这样小信，他不放弃我，他爱我爱到底。他爱我到一个地步，真的是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死。第二，我们要真正的相信认识他的能力，信耶稣的能力。那信耶稣的能力一定要超乎眼见，超乎自己的时间表，超乎我们认定耶稣应当怎么做事的方式。耶稣常常会不按我们所求的来应允我们，为什么？因为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当耶稣不按照我们的时间表，不按照我们的方式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能够真正的相信耶稣的爱和耶稣的能力。他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这个能力很大了。可是现在死了怎么样？我们需要在这里看到，他不但能够医病，他是生命的主，他能够创造生命，能够拯救生命，甚至能够治永生啊，甚至能够治永生。那我们看到，当耶稣让这个女孩从死里复活之后啊，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特别吩咐不要告诉人，不要告诉人。为什么不要告诉人？因为神迹眼见不能够让人建立真正的信心。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谁见过耶稣行最多的神迹啊？门徒们，是不是？门徒们。但是门徒们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所以呢，耶稣虽然行神迹，但是他并不是要以神迹来建立人的信心。那门徒们什么时候有真正的信心？经历见到复活主之后，你看，经历见到复活的主之后，那他看见耶稣叫死人复活这些神迹都不能够建立真正的信心啊。那唯有当他认识复活的主之后，才有真正的信心。所以呢，信心不但要超乎眼见，信心更要超乎理性的局限。我们一定要能够看到、知道属灵的那个属灵的超乎眼见、超乎物质的生命的真实存在。我们知道耶稣是这样的一位主，那这样的一位主，他要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才能够有真正的信心，能够真正的信靠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突破理性啊，突破理性。怎么样子突破理性？突破理性就是要去突破自己的认知啊，要去在突破自己认知的里面去祷告啊。当我们能够突破自己的害怕祷告，就好像雅鲁在害怕的里面，在焦虑的里面，因着耶稣的话，信耶稣的话，还是愿意信下去，他就看见耶稣那个超乎他所想的能力超乎我们所想的能力，这个是需要最大的信心。弟兄姊妹，我要承认，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常常很害怕的人。那么这些年来我一直操练的，一直跟着主操练的，就是要突破我的理性，突破我的眼见的这个信心啊，对主的爱，对主的能力，要有这样的信心。那当我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别人在祷，为弟兄姊妹在祷的时候，其实我里面常常有很多的惧怕。不过呢，我在这些祷告的里面，我看见 比如说我为找工作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为家庭里面有严重的问题的人祷告啊，我为着生病的人祷告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当然都是求这些需要啊。当然当我求这些需要的时候，我常常有害怕说，主，他要不听祷告怎么办？他要不回应我的祷告怎么办啊？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呀！这些年来啊，我确实看到很多时候主真的是不按我们直接表现事。有的人找工作啊，找出路几年好像都没有看到主回应祷告，不过我看到主保守，那个能力胜过我单单求主行事的那个能力。我看见主保守弟兄姊妹的信心，我看见主不单保守弟兄姊妹的信心，主在他们生命里面工作，在他人生命里面改变，去解决他们生命里面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看到在我自己的经历的里面，我看见主训练我要耐心。我为我自己的儿子祷告，我所求的就是，哎呀，他明天开始不要受游戏的束缚了，明天开始主啊，你就让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信主来教会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成绩追求好成绩很认真的去找工作。我跟主求的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所求的只是这些的时候，我实在告诉你，我常常失望，非常多的失望。不过在这样的失望的里面，抓住主祷告，在这样的耐心的里面，我看见主其实他改变我，主改变我的生命，我看见主也改变孩子们的生命。我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真正看见主的工作。我需要把这些见证都写下来啊！呀，感谢主啊！这个啊，我看见弟兄姊妹中间有一些开始学习把这些见证写下来啊，写下这些见证非常重要，因为呢，当我们写这些见证的时候，你就看见认识到主那一个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能力，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改变啊！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神要我们祷告。神要我们祷告，是要我们跟他同在和同行，因为他要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他不但给我们肉身的需要，更给我们他的爱，满足我们心灵真正的需要。他不单单要解决我们眼见的问题，他要改变塑造，建立我们的品格和生命。他要赐给我们真正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在人生路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里面都有盼望、平安和力量。我们今天早晨刚开始最早唱了一首歌啊，你的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信心、平安和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信靠他。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对人生、对神的认识需要突破。那突破怎么突破？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坚持祷告，要在祷告的里面耐心忍耐，在耐心的里面抓住耶稣，接受耶稣的教导，认识我们真正的需要。最重要的事情是真正认识耶稣是谁。我们要认识那个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别人所见证的耶稣，要变成你所认识、你所知道、你所经历的耶稣。前两天跟一个弟兄谈话啊，他说啊，单单知道圣经讲的这个神是没用的啊，听别人的见证也是没用的。不是知道圣经没用，不是听别人见证没用，而是只有你自己信了、认识了、经历了、印证了那个圣经所说的耶稣，别人见证的耶稣才真正变成你的生命，变成你的祝福。阿们。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立正正。